天父从天上开声说话。在圣经有福音书里面有三个的场景，头一个你很熟的是耶稣的洗礼，圣灵降临在他身上，跟今天其中一句很相同很类似。两幕的场景都是记载在三卷的福音书妇女福音里面，马太、马可、路加。而另外一个的场景呢，就只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讲到耶稣骑路进城入了耶路撒冷之后发生的。三句的说话都是从天而来的声音，不过只有今天我们所看的路加福音这一道是天父对门徒直接的话。如果是这样，也都包括直接对我们今天读紧福音书的人，每一个人直接的命令。天父的说话是，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今天我们会透过这一节的经文来到去看登山变像这个记载，和你和我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意义。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要去听，求你开我们心里面的耳朵，听得见，愿意遵行，亦都能够明白。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刚才讲过了，三卷的妇女福音都有报道今天的这一件登山变像的事情。不过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路加的记载呢，也是有很多是独家的记载来的。在二十八节的一开头，说了这些话以后，哪些说话呢？即是看前面十八到二十七节，就是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上个礼拜的讲道经文，彼得就认耶稣为基督了。然后耶稣立刻就将这个注意力转向他即将要面对的苦难，受苦、受气绝、被钉在十字架，第三天复活，进而讲到每一个跟随他的门徒都要背十字架来跟他。即是说这个主题是一路带着来到这个一个几礼拜后的这一幕里面的。路加说约有八天，亦是特别的。如果你翻查过马太、马可同一段的记载，你发现另外两卷的福音书是写住过了六日，这里写八日。其中当中有一个字重要的，约。路加就是将原本过了六日的实际日数扩展到去八这个数字，加上后来彼得他的说话里面讲的三个的帐篷，就让当时的人理解到这里是暗示住为期八日的住棚节，是以色列人庆祝纪念上帝介入拯救他们的大日子。在当时的时代的人也都更加藉着这个住棚节去盼望弥赛亚的快点的来临。看不到，又是勾住在耶稣这个是基督的主题上边。耶稣带着三个门徒上山发生了的事，大概你都很有印象的了。说他的发光，面改变了，亦都这件衣服都是很光很光。原本的文字可以这样翻译的，他的容貌变化了，并他的衣服洁白，光亮如闪电。你试过有时候影相，有个人拿着一部很大的相机，上面有个很大的闪光灯，控到埋嚟你的头上边，前边一影，你突然间觉得眼前一白，眯埋眼咧，嗰啲光仲喺眼底度嘅，大概就系咁样样，嗰种嘅闪亮，嗰种嘅残眼，嗰种嘅光芒。登山变像嘅图画实在好奇特啊！系咪耶稣见到门徒，听见佢讲人子要受苦受死，人人都要孭住十字架嚟跟从佢？门徒是不是很动摇呢？又不是很明白。那真是快点带三个入室弟子，变一变给你看，加强大家的信心啦。是不是这样呢？小的时候听过一个传道人去这样说，有一个人他信了主之后，很想亲眼见到主的同在。他不断去祈祷，不断去等待，终于有一晚他半夜醒来，在黑夜之中望出他屋外面的一埲墙，墙上面投射了一个很光的十字架的形象， 佢哈利路亚赞美主。年纪小小的我呢，就都好羡慕这个咁特别的经历。于是一年几晚睡到半夜，我都要擘大眼起身望一望自己出面的窗，出面有没有一个十字架的光影。哇，是没有的。这些可能都是我们有过的心态。你或者会羡慕一些人的属灵的高峰的经历，很奇异的遭遇。这道登山变像似乎是这种的经历的。不过路加在他的记载里面却不是说耶稣怎样去 show 他的神力，展现他、那种的神圣，以致加强门徒的信心。耶稣不是用来这样做的。你留意看清楚经文28和29节同样重复了祷告这个字。当提到变像耶稣发光，连衣服都变到闪电那么洁白，却是强调是只是在他祷告的时候。所以我们不要 miss 了个 point， 不要呢错过了祷告这个重点。后来天父说，这是我的儿子。是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都常常祷告。你呢？为什么要祈祷啊？哦，那我们有困难会祈祷的。作为神的儿子会怎样祈祷呢？我自己孩子小的时候呢，临睡呢总是有很多的要求的。爸爸好冻啊，哦，那盖一张被啦。爸爸好热啊，哦，那你除了件棉衫啦。爸爸好恨啊，搽点润肤膏啦。爸爸好惊啊，怕黑啊，哦，那我来陪你一阵啦。孩子有困难，好自然就呼求求救，希望爸爸帮他解决。最近有一次，又是孩子差不多睡觉的时间，啱啱我回到家冲好凉啦，师母就跟我说，阿仔叫你啊。那我呢就走去他的床边，一路走的时候我就估了，今次是热啊、冻啊、痕啊，定是黑呢？入到去见到他，他就说来啦。好，那我就坐在他床边，然后他跟我说，爸爸你今天怎么样？他不是向我要求求助或者问我拿些什么东西，他是很希望跟我聊聊天，跟我一起。天父说，这是我的儿子。作为神的儿子，耶稣会祈祷的，他要祈祷的，他常常祈祷的。那我们作为天父的儿女呢？我们的祈祷生活怎样？我们会不会渐渐忘记了天父本身？我们却是在祈祷里面只是希望从天父身上得到一个答案，找到一条出路，帮我决定到一件事，帮我解决一个困难，得到解救，甚至有些奇遇呢？因为我们是以天父为慈爱的父亲，享受和他一起的时间，想天父所想的，能够享受他的同在呢？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不求属灵的奇遇，而是常求天父的同在。登山变像的第二件奇特的事情，就是有两个旧约的伟人突然出现。三十节那里提到摩西和以利亚出现了，跟耶稣聊天。为什么他们两个呢？摩西我们就明白，他曾经在西乃山上得到上帝的启示，上帝单独跟他见面。他见完上帝之后面容又发光，都好像今天这样耶稣的情况。但是更重要的细节是在第三十一节，我请你帮我读第三十一节，预备起。他们在荣光里显现，他们把他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这里再一次是路加的独家报道来的，谈论他去世的事。去世的事原本的文字就是 Exodus， 这个字你知道的，就是出埃及的专有名词。路加形容他们两个是来跟耶稣谈论他出埃及的大计划，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完成的。他的受难受死复活，就是上帝要介入在这个末世拯救百姓的大计划，就好像古时的出埃及一样。那摩西出现就可以了，那为什么要以利亚？ 大概就是路加本来在上文已经不断提到以利亚，上一段已经有两次出现。这处将摩西和以利亚并列，更加去讲明他们在旧约里面都有很同等的分量。他们同样在和上帝有相遇的经历，亲眼见证过上帝的荣耀，亦都在低沉的时候得到上帝和他们直接的对话。上帝亦以非比寻常的方式带他们离开人世。更重要的就是耶稣在这一刻他即将要成全整本的旧约里面摩西所代表的律法和以利亚所代表的先知里面的应许，耶稣就是要实现这个末世拯救的大计。当天父说这是我所拣选的，耶稣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被拣选的时候，他要去履行上帝给他的使命。他怎样呢？他是祈祷。我们从类似的场景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大约听得到耶稣在祷告里面可能的内容。你记得在客西马尼园那次又是带这三个门徒上山的，所以你可以推论到耶稣为什么要上山祈祷。耶稣面前的这个出埃及的路线是很崎岖很艰难，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受苦，被弃绝受死，这些的挑战和苦难不是人容易承受的。而我所拣选的，在这里我都打了出来，上帝的说话其实是引述了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节，看啊，我的仆人，什么仆人啊？受苦的仆人，是我所扶持所拣选的，心里所喜悦的。耶稣他要即将经历的苦难，在天父云彩里面的声音再一次去肯定，他就是要踏上这个被拣选的十架路。所以耶稣会祈祷的，他需要祈祷的，他常常祈祷，他希望不跟他的意思，而是跟天父的意思。那为什么有两个人要出现呢？跟他谈这个出埃及的事呢？刚才再提了，即是说当耶稣祈祷的时候，他就要为着面前上耶路撒冷的这件事，天父藉着摩西和以利亚在荣光里面的显现跟耶稣去谈，去谈回整个旧约指向耶稣的是什么东西，应该要怎样去完成这条被拣选的十架路。蒙拣选这条路是不容易行的，但是怎样信服有圣言圣经的导引。弟兄姊妹，我们提到这里可能说这个都是耶稣的，不过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呢？在你的人生当中来到这个位置，你会不会感觉到其实都是百上加斤，很困难，很困惑，很多不同的感受，还说什么使命呢？曾经有一个在非洲宣教的家庭，应该都是几年前的事了，有一天他听到三十里外的地区发生伊波拉病毒传播的消息。那个家庭的宣教士的太太立刻的反应就是说，伊波拉病毒不要讲少了。他说他当时整个心里不断盘旋住的就是他自己七个月大的 BB 的情况，想着走不走好呢，非常害怕。直至到神的灵让他心里面不断想起一节他曾经读过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当宣教士夫妇为这个危机去祈祷，去决定去定留的时候，他祈得越耐，他就更加领受到上帝藉着这一节的经文给他们的导引，他们决定要留下。原来当地的电台误报了伊波拉病毒能够空气传播，其实是不会的，不过人民听到十分惊恐。宣教士他们知道，因为有差会给他们的资料，伊波拉的正式的怎样的情况，真相是怎样，他们就决定印制一些的传单去讲回伊波拉病毒是一个怎样的传播的方式，不用太担心。他印制了八千多份派给附近的街坊邻里，很多未信主当地的非洲人，就是那个机会当中他能够去传到福音，同一些心灵很有需要的人他传播到耶稣基督的真理。在这个艰难当中，在这个病毒传播的时候，很危险的时刻里面，他凭着天父给他圣经的导引留下了继续他人生的使命。弟兄姊妹，你都会祈祷的， 你都在一个很艰难的人生路上，你会去思考，甚至你可能去做退休，让你都专注在人生的使命上边跟天父谈，让你过去一路累积的圣经成为你上帝可以用的导引，指引你在前面怎样继续履行你人生的使命。登山变像的第三件的奇特的事情呢，就是明明一件这么犀利的事，你想想，如果你在当中你都会定睛望着耶稣，望着摩西、以利亚，即是很奇特神圣伟大的时刻来的嘛，但是门徒是怎样？32节你看，彼得同班同伴另外两个门徒在打盹。从这个观察你就可以再次确定耶稣的确不是要显灵给他们两个看，真的是去祈祷的，如果显的话就不会睡着的。圣经说他们是打盹，不过这个打盹不是半梦半醒之间，你说不是吗？彼得起身之后乱讲嘢，好像我们平时一早起身就在那里乱说嘢。路加说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嘛。嗱，冇错，呢一次系讲到彼得乱讲嘢，但系佢唔系半梦半醒，唔系咧瞌瞌下眼瞓，朦胧之间咧扎醒。原文好清楚噶，打盹系沉沉的睡着了。我唔知道你当中有冇人已经沉沉的睡着了啦。瞓得好冧噶，即系有晒鼻鼾声噶，发埋梦添，叫都叫唔醒。嗱，唔系啊，系讲佢咧。在这个状态里面，他不是很浅睡，是深睡沉睡。所以耶稣变像放光的时候，他根本不是很看到他怎样变得太多的。而且原文很清楚讲到，他们醒过来之后，他不是半梦半醒，那个文字是完全清醒过来的意思。这个很重要。第一，确定了彼得他们不是发梦，是吧？就是你可能是梦境来的，人家可以挑战。第二，他也不是半梦半醒里面看错东西，而是很真实的，在他最清醒的时候，他见到什么？见到那三个人在说话，差不多到尾声了，于是彼得就想留住他们三个，就说搭三座棚。我们不是提过住棚节的？你记得了，在先知的传统里面，末世的时候，万民都要一起守最后的住棚节。那代表万军耶和华能够被万民普世人去尊崇。如果这样去理解的话，很有可能彼得提出的真好，不单止讲那个气氛很正，很荣耀的时刻，更加很有可能是联系到已经最跳到去大结局。一跳到末世的住棚节，不需要再走那个十架路，不是好咯？你看到吗？能够 skip 了那个受苦受难的过程。弟兄姊妹，我们人在乱世，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的。可能去到一刻我们觉得很艰难，我们会祈祷主啊，你快点回来，即是我没眼看了，最好呢，即是主啊，你去打救我们，帮助我们，明天一起身一天光晒，我们很期待那个立刻的得救和帮助，我们很不想继续经历我们面前可能一步一步要面对一些困难甚至是苦难。留在这里真好，我们期待这些处境多过我们愿意继续行前面的路。彼得这样去理解，其实他是不明白耶稣是要完成这个救恩的计划的。路加多次强调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在这个救赎历史里面有很主要的角色，而天父从云彩传来的声音已经讲了，他是被拣选的，要上十字架，要完成救恩的。彼得不是很明白，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其实原本的文字翻译得好一点，应该是说老师，我们在这里真好，那个原本的字不是主啊那个字来的。如果是这样，经历了这么奇特的景象，他清醒的时候都见到了，为什么还会称耶稣为老师而不是苦服称他为主呢？看来他真的有一些未能够明白上耶路撒冷受苦复活的事，他不是很明白，正如他曾经的沉睡一样，他的心灵都是打顿。所以路加在最后加一句，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们看到门徒好像很不行，如果换着是我和你在当中，我想我们都不会好得过他们的状态。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在第34节这里给我们一个安慰，就算他们这么不明，就算他们这么迟钝，就算他们在清醒的状态里面都看不到主荣耀的身份，因着主基督的临在同在，天父将他们接纳入他荣耀的云彩里面。这个很重要啊！天父因着基督就接纳人进入他荣耀的云彩当中，以致他说这个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听是命令来的。我再说这个是福音书里面唯一一次天父直接在天上对门徒的命令，不可以违背，亦只有这个命令奠定了耶稣基督很重要很重要的身份。耶稣在祷告后，他没有停留一个真的好的山上，没有 skip 了他要行的十架路，他会落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说话的导引，能不能够帮我们去面对你即将要面对的事呢？他所行过的路，他怎样去遭遇，是不是我们能够学习的写照呢？在变象之后，一切回复原貌了。更值得留意就是这一点，这些声音过后，他们什么人都见不到了，见不到摩西，见不到以利亚，见不到光了，只是见到耶稣独自在那里。更好的翻译是这样的，只见唯独耶稣在那里。弟兄姊妹，你记住这四只字，昨天是10月31日，是宗教改革503年的周年纪念。唯独耶稣，不是摩西，不是以利亚，是唯独耶稣。你人生前面所遭遇的艰难苦困，你要行的好不容易的路，你好想去 skip 了它，但你仍然要行的路，不怕，在当中愿意你只见唯独耶稣。虽然我们未能够完全然明白，但愿我们每一位都唯独听从基督。求主帮助我们在登山变像这个记载，记得天父特别开口讲的说话，儿子拣选听从。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你帮助我们，你很清楚你的儿女现在面对的处境，你很清楚我们的心灵的状况是不是沉睡当中，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害怕，还有很多东西不明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东西。大父啊，多谢你因着你的爱子的缘故接纳我们进入你的家中，让我们在前面人生因着基督，我们去听他的命令和吩咐，我们得着永生的确据，也都行好这条人生的路。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